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主啊，我们看到这世界不断的在改变，但是主你的爱永远都不改变。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也带着我们生活的重担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爱我们，你引导我们走到永生的道路。主啊，你带领我们走过青草地来到溪水边。我们都是你的群羊，你是我们的大牧者，用你的杖你的竿来安慰我，引导我们走一生的道路。主啊，我们在这时刻我们向你献上敬拜，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永远的掌权。不管世界怎么改变，世界多么败坏，主你永远的掌权。让你的儿女们把我们的目光朝向你，把我们的脸朝向你，把我们的心朝向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尊崇你，来赞美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值得我们的尊重，值得我们的赞美，值得我们的敬拜。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谢谢你为我们流的宝血破碎的身体，让我们这些败坏的人可以在你的面前因你的恩典可以重新的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把每个弟兄姊妹都交给你，把我们的工作交给你，把我们的身份交给你，把我们的家庭交给你，把我们的儿女交给你，把我们前面所有的难处都交给你，你必带领我们在旷野里开道路，在沙漠里开江河。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谢谢让我们在成为你的儿女，在创始之初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让我们可以一生蒙你的慈爱。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在遇到任何环境的压力的时候我们不灰心，我们仰望你我们就喜乐了，我们仰望你我们就得胜了。哈利路亚，愿你的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愿你的儿女在赞美的时候得一切的祝福，软弱成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被压制的得以自由，被掳的得以释放。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亲爱的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阿们。唱了一首诗歌说你作者为王，所以洪水泛滥我依然的仰望你。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洪水了啊，讲到洪水了。我们知道我们最近一直在讲创世纪，创世纪是圣经里边撒旦魔鬼最不喜欢的两卷书，是哪卷书啊？现在告诉我。当然创世纪我已经说了，还有呢，启示录。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魔鬼控告他认为一切不是从上帝而来啊，尤其今天我们很多经受无神论的教育，我们认为一切都不是从上帝而来。那我们的生命是自然的随意的就产生了的生命啊，你会相信吗？我觉得我的生命这么精密，一定是上帝精密的创造。那么我们讲到了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以诺与主同行。我们知道以诺在创世纪第五章啊，以诺这个生了马土萨拉，对不对？那以诺活了365岁啊，他是洪水之前活得最短的一个人，那365岁。我们知道洪水啊，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弟兄姊妹问到这个问题，洪水之后人的生命，圣经说变到了120岁。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你的基因很好，你的生活习惯很好，你可以活到120岁。但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罪啊，吸烟呐、吸毒啊，然后我们的很多的愤怒啊、苦毒啊在里边，所以你活不到120岁。但是在洪水之前人的寿命是比较长的。那么以诺生了马土萨拉，马土萨拉生了拉麦，拉麦生了一个儿子叫挪亚，挪亚到500岁的时候生了闪、含和雅弗，生了三个孩子啊。我们也感谢主500岁还能生啊，所以弟兄姊妹50岁的时候你不要灰心啊，你还是可以生的 不是开玩笑啊，我东部在东部时候，我有个朋友牧师王牧师，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伯利，告诉你一个消息，这个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不好的消息。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我们生了个女儿。我说好消息啊。他说不好意思，我五十了。我说你太太52，所以人家52还能生，你担心什么？对不对？有点信心啊。那我们今天我们来，题目是挪亚活在恩典中。那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我们这段经文在创世纪的第6章，我们从第6章开始看起啊。第6章讲到当时的人多起来了，因为已经到以诺的时候是亚当的第7代孙子，那么到挪亚的时候是第10代孙子，那么这10代人他们越生越多，越生越多，而且呢，圣经告诉说，当时人多起来又生了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的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的里边，然而他们的日子还可以活到120岁。第4节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段经文很被争议啊，礼拜五的时候查经的时候，我会给你们标准的答案啊，不要担心组长们啊。然后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今天的经文，第5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心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那我们这段经文第9节就看到了，讲到这个挪亚，这前面有个背景介绍，人罪恶越来越大，人思想的都是恶，都是恶。那么神就看中一个人，这个人叫挪亚。挪亚是个义人，圣经告诉说，挪亚的后代记在后下边。首先，挪亚是个义人，圣经说，罗马书说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可是这里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的人，这个词曾经用在神的身上，完全的人，记得吗？圣经还有一个人呢，约伯，对不对？约伯是完全的人，我的英文名字叫约伯，但是我不完全对不对？我的英文名字是我的老师，我的神学院的老师给我起的，一个美国老太太，她问 What's your name? 我说张伯利。 English name? 我说伯利张。她说她那不是英文的，那我给你起一个吧，叫 Job。 哎呦，我说我都奉献给主了，神学院毕业就做牧师了，我不找工作了，我不要 Job。 她说不是 Job， 这个名字还有个名词叫 Job， 是个人的名字，你去查考圣经，中文叫约伯。我就认真的读了约伯记，我说我不叫这个名字。你会给你孩子起约伯的名字吗？不会的。你得给你起孩子戴维啊、大卫啊、萨穆尔、Samuel 啊，对不对？我们起的不是君王就是先知，再不就大祭司摩西啊、摩西、约书亚、加耍、Joseph 啊，对不对？会管钱，我们都起好名字，谁会起一个叫教父的名字给儿女？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我们都不愿意经历苦难。但圣经说约伯是个完全的人，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挪亚是个完全的人，挪亚与主同行，然后他介绍了挪亚生了3个孩子，就是闪、韩，还有谁？亚佛。那我们亚裔人是谁的后代？闪的后代，以色列人就是闪的后代，闪的后代，所以我们是闪的后代。那么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我们看到挪亚的时代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啊？挪亚的时代地上满了强暴，都是强暴，人们思想的都是恶。所以第12节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 他们的尽头已经到了我的面前。神的审判来临了，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你知道这个词开始用你了，第一次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大家记着，方舟的造法，上帝你造什么他连尺寸都告诉很清楚，你不能逾越任何的尺寸，包括造会幕，包括我们造教堂。你看西方的教堂很多的设施，你不知道它有象征意义啊，所以上帝告诉他你怎么造啊，怎么造。这个方舟要长300肘啊，300肘，这一肘呢是多少，是多长呢？一肘是将近3尺长，1米多啊，这个肘嘛，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边上要透着光柱，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无一不死。我需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子还有你的儿子儿媳妇都要进入方舟。那么挪亚第22节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所以当我们读到这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几个画面啊。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一部电影叫这个洪水末世洪水的电影，看过没有？美国好莱坞拍的，你们都没有看过，我看过。那是也是指末世是洪水。那么他们拍这个片子呢，花了巨资啊，他们造了3艘的巨大的船啊，这个船呢是模仿挪亚方舟的样式。记住，在挪亚方舟，神让挪亚造方舟之前，整个地球是没有雨的，人没见过雨，没有见过雨，整个地球是个滋润的园子。圣经告诉我们说，伊甸园是个滋润的园子，它的植物的生长不是靠雨水，是靠它的湿度的滋润，它的湿度是正好的，没有地震，没有洪水啊，自然跟人是和谐的，人跟自然是和谐的，人跟动物是和谐的。亚当跟老虎随便玩，不像现在你到老虎，我们北京那个到老虎园不就被咬了一口吗？对不对？那个女的，你说你到老虎那儿，这都亚当之后了，犯罪了，你还去干嘛去？你不是亚当之前，你给拍一拍他啊，美丽的老虎啊，美丽的母老虎，对不对？或者美丽的公老虎都是一样的啊。你现在不行了，人类犯罪以后，人跟动物的关系被破坏，因为人开始杀了动物，记得吗？亚当犯罪第一件事情做了什么？神为他杀了一个动物，那个动物没说是什么，有人猜是羊，也许是老虎呢，啊，对不对？你看孙悟空就用老虎皮做个裙子嘛，对不对？所以你跟动物见到你要攻击他，他就会攻击你。人跟自然，人跟动物的关系全部被破坏，全部被破坏。所以呢，神告诉他坐船的时候，亚当就没有见过船。这个挪亚就没有见过船，他哪个人？他又没有见过雨，上帝的话可信吗？啊，可信吗？所以你看，挪亚就照样行嘛，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然后7章5节说，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指示的、所吩咐的就行了。然后7章16节说，凡有血肉的都进入方舟，都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这里边就是挪亚，上帝所说的一切他都去行，他没有疑问。这很奇怪吗？我读圣经充满了疑问，我在没有受洗之前，我读了6年的圣经，我都不能受洗。我信主6年，我认为我是基督徒，我不需要受洗啊，不像现在很多弟兄姊妹一信就受洗了，你们蒙福了。我怀疑了4年，所以我查考这圣经查考了6年。我这6年在医院里边，在美国，在中国大陆，我就不断的查考圣经，我就不能够相信他说的。如果我是挪亚，我一定会问神，船是什么样子的？第一个，第二个，干什么用的？神一定说船是什么样的？300肘，哇，那么大， 就我们爷四个怎么做，累死你知道吗，对不对，要做多少年哦？然后坐船干什么，这是干什么用的，神说会有雨来，雨什么样子，没见过雨啊，雨什么样子，神说雨就是那个水就从天上下来，哇，你会相信吗，你从来没见过，你会相信吗，今天圣经告诉你耶稣基督会从天降临，你会相信吗，有一天耶稣会审判这个世界，你会相信吗，那你的信徒说我没有见到，我怎么能，尤其我们在中国无神论教育长大的时候，我眼见事实没见未虚啊，是对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有雨我造它干嘛，好了，神解释清楚了，说雨会来，那诺亚就想，那如果雨来我们造船应该在哪里造呢，我们应该在海边造啊，或者我们在河边造啊，神说在山上造，哎呀，那我怎么能够把这个船从山上挪到水边去呢，这么巨大的船，你知道那个船有多少，有三个足球场那么大，踢过足球没有，没踢过就看中国和韩国踢，对不对，突然就爆冷门了，哎呦，我们都很高兴啊，哇，怎么就爆冷门了，一定是上帝帮助他们，就像这个川普怎么能当总统呢，不可能的嘛，一定上帝帮助了他，从人的眼光看是不能的，一定有上帝的作为，你要相信这个，对不对，中国的足球队太多的耻辱了，终于脑袋帮来一球进去了，给韩国，我估计韩国最近被中国都打懵了，球队的气势也被打下去了，本来是韩国人是亚洲强队，被我们的亚洲弱队帮一脑袋打败，我不知道你们看这新闻没有啊，这里边有很多的意义啊，在里边要去想啊，但是不要把它像我们原来北京大学一样的就扔桌子点火，这呜嗷喊叫的啊，就是把民族主义搞得那么强盛，不需要，不就一个球嘛，有什么了不起的，实在不行一人买一个给他们就完了，你看这里边很，挪亚很有意思，挪亚没有问神这么多的常识的问题，他没有问，圣经说挪亚就这样行，凡说所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船，我们后来发现洪水来了，大水下了四十个昼夜，在创世纪第七章第十二节说下了四十天四十夜，洪水肆虐了150天，创世纪第七章24节，水淹过了最高的山头20尺，创世纪第七章的20节，最高的山头是哪里啊，大家说珠穆朗玛峰，对不对，那时候不是，珠穆朗玛峰是后来越来越高，它在涨，每年都在涨，亚拉腊山在土耳其，然后呢高过以后，上帝开始这个让那些动物进入到方舟，还有挪亚的一家八口进入到方舟，在洪水里飘荡了150天以后，洪水散去，神用彩虹为记号，为记号，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并使各种的活物存留永不停息。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故事的过程啊，这个故事，中国的文化里边有洪水的过程，有没有啊？记得吗？所以后来有个大禹治水。我们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我们严绍汤教授给我们讲大禹治水，他说那个中国的民间，这个民间的传说很有意思，这民间传说带有很多文化的色彩啊，中国的民间传说大禹是中国整个被洪水淹没，排不掉的，排不掉的，那后来大禹就开始治水，大禹治水不是跟人民在一起治水，他独自的治水，大禹路过家门都不进，为什么不进，因为他那时候不能见他太太，他变形了，他变成个巨大的鳖，这里边就有点中国人就会说人类是从水上爬上来的，你知道吗，啊，对不对，你是水上爬上来的吗，你是鳖吗，肯定不承认，大禹是个鳖，巨大的鳖，多大不知道，但是大禹这个鳖它的脚是尖的，它一使劲撅出一条黄河，一使劲撅出一条长江，水就流走了，这个当然这是文化，文化的传说啊，很有意思，你听着很有意思，所以中国同样的有洪水记，全世界人类的文化的记载都是被洪水毁灭掉的，后来人类重新的繁殖，这就像一个电脑中毒了被关机了 delay 关机以后重新的打开啊，然后他很多的秩序重新的回到秩序中去。其实你得病都是如此的，你们可能没得过红斑狼疮肾病，我是肾衰啊，我四年肾衰，我才知道肾衰是什么。肾衰就是免疫功能失调失序，医生治你的时候什么药都没有，就是用一种药叫激素啊，可丽松，你就吃了以后就把你的这个整个的免疫功能全部打死杀死，因为你的肾病和红斑狼疮就是你的免疫功能自己打自己，就把你打死了，你知道吗？你的免疫功能本来是面对仇敌的，抵御外来的侵略的细菌的，可是他打了你自己，所以你把这个免疫功能就你的卫戍部队都打没了，然后重新再生长起来，它再长成那个秩序，你病就好了。可是这个好的呢不多，我是其中一个，那感谢主啊，我吃了四年的激素啊。今天不讲这个啊，我们就讲这个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第一点，我们看到恩典，我起的题目叫挪亚啊，活在恩典之中。第一个，恩典给什么样的人呢？在整个的时代全毁灭了，活的人一定是恩典啊，给谁呢？恩典给顺服的人。说弟兄姊妹，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一再强调，基督徒最美的品格就是谦卑顺服。耶稣说，我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谦卑顺服是基督徒最美的品格。第八节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边，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的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与神同行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听从神的话，他不怀疑神的话，不管神让他做什么他都照样做了。挪亚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照什么样子？照神所吩咐的样子。神告诉他说，凡有血气的血肉的啊，都要从地上除灭，但是呢要保存一些的种子，比如说啊，这个让这个动物进入到方舟要有公有母，那么洁净的动物七对，不洁净的呢也要留着一对，就像这个世界好人活着坏人也要留一个活着，否则你不知道什么叫好人，对不对？所以你看，所以现在你说有些动物你不喜欢，那上帝也留着它啊，你这个你学动物学的你就懂了，没那东西你可能很多你研究不了这个动物链啊，动物链感谢主，生物链。所以凡有血气都禁止。那么挪亚在这他完全的依靠神，他完全的依靠神，他又开始凭着信心去做这个方舟。这么大一个方舟他做了多少年呢？他做了100年。我也愿意做，给我100年的话，对不对？我活不了100年。挪亚500岁开始做方舟，做到600岁，整整做了100年。这个方舟在山上做的，我就很感谢主，这样一个顺服的人呢，他都不会提任何的疑问的，因为神的话一定是对的。如果你的思想跟圣经的思想发生冲突，一定是你错，不是圣经错，因为你不能够完全理解。我会挑文字的问题的，我一读圣经我说圣经怎么很多的句子不对，从语法上都是不对的啊，不对的。耶稣说我是道路，人怎么能成道路呢？哎，我就觉得有问题，对不对？他说我是真理，哎，我说这个话有点自大呀，他怎么是真理呢？我是生命啊，今天我们信了主了，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的道路，如果没有他，我们的道路是灭亡的路。耶稣就是真理。当他站在比拉多面前，比拉多还问他什么是真理。你看比拉多跟我们一样，那个罗马的巡抚，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那个巡抚，耶稣站在面前，他说什么是真理？真理就站在他的面前，他不知道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神，神就是唯一的真理，世界都会改变，唯有神不改变，永远的不改变。所以我们感谢神，神就使用了挪亚一家的8口啊，他拯救了人类。我们看到很多的动物禽类昆虫进入到方舟，避免了洪水的审判，得到了拯救。 那么圣经告诉说，挪亚也因着他信以上帝的话语，他拯救了他的一家八口，同时也拯救了人类。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做四福的人是好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顺服上帝，我们在地上要顺服掌权者，你顺服的人就蒙福。告诉妻子要顺服丈夫，这点大家不太同意，尤其我们妻子学历又比丈夫高一点的，或者金钱比丈夫多一点的，或者是做事情比丈夫利索一点的，就觉得这怎么可能呢？可是你知道，当你顺服，你比他高，你在顺服，你就蒙福，对不对？你就蒙福。阿门。这刚才我听姐妹说阿门，谢主。我们姐妹其实这句话姐妹不太愿意听，所以很多圣经的话我们听了是不舒服的，对不对？就因为不舒服，它是真理。跟你说舒服的都是撒旦的话语。撒旦说你做吧，没问题，没问题。你做了，你上帝说那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吗？吃了死不了的，吃这树果多好吃啊！那是叫什么果子也不知道，肯定不是柠檬，对，酸的，它一定是甜的，好吃。你吃了一定好吃，你吃真好吃。哎，你说是上帝说的对还是魔鬼说的对？魔鬼说的对，好吃。吃了以后呢，悦人眼目，使你可以像上帝一样判断对错。哇，你一吃了一看，突然老婆不对了，你知道吗？老公也不对了。哎，你的眼睛就能够判断对错。其实判断对错的权利在谁呀？在神，不在于你。所以你聪明了，你就可以判断对错。所以你的夫妻就天天吵啊吵啊吵啊吵，对不对？如果你顺服，你就蒙福啊。我们在东部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刚成立，我们有一次查考这个以弗所书，查考到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这个关系刚一打开圣经，我们总共来了七个姐妹，有十几个弟兄，就三个姐妹立刻说，牧师我要走。我说哪儿去啊？说我们家火忘关了。你怎么知道你们家火忘关了？谁信呢？那个时候我忘了一件事儿，我约了一个人，忘了。三个人都有借口都走了，就不愿意听这段经文，妻子要顺服丈夫，你知道吗？这三对后来两个离婚的，有一对不离，人家就那么忍受着会走一辈子。圣经的话会帮助你的生活，要记住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方舟拯救了人类，那么在属灵的意义上说，方舟预表着救恩，方舟也就是预表着教会，教会就是挪亚方舟，在这末世的时候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当审判来临的时候，教会整体是被提的。教会整体面对着审判，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啊，是教会的元首。方舟预表着耶稣基督，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个罪恶预表着洪水的泛滥，没有人能躲得掉，没人躲得开，但神可以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可以得救，因为实际上的宝血我们重新被洗净，可以重新的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儿女，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挪亚我们感谢他，如果挪亚不顺服，今天就没有我们人类啊，没有我们人类。挪亚顺服，他的一家八口得救。上帝，所以圣经告诉我，上帝让他造一个船，他就按照意思造了造了那么大一个船，有三个足球场那么大，那么高，三层楼三层楼里边装着所有的动物当然没有鲨鱼啊，你要记住，没有鲨鱼，没有鲸鱼，因为他们在水里边没有关系。一会儿查经的时候很多问题我会回答你们。第二点，恩典是给敬虔的人。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个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传义道的挪亚一家。所以挪亚是传道人，跟我一样。可是挪亚带了多少人信主啊？一个都没有，传了一百年的道，一个都不信主。你看那个时代人们多么拒绝上帝。今天你传福音容易吗？也不容易，对不对？昨天我们门徒训练，我们训练一天，我讲了一天然后又开会回到家里十点了。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嗓子也说不出话来，就祷告啊，祷告。我讲的核心的重点就是要得人灵过去传福音啊。那我们今天传福音没那么难，传福音很多人信主啊。挪亚多难啊，传100年，一个信的都没有，一个信的都没有，就他们全家人，8口人。所以你看到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们中国这个传字就是周加一个八，再加一个口。8口人在那个州里边就是传，你知道这个闪族的后代的语字啊，闪的后代是用象形文字的，最早象形文字的，这8口人蒙恩得救，只有全家人自己得救了，就是挪亚和他的妻子，闪和他的妻子，韩和他的妻子，也雅弗和他的妻子，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边。所以神就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那个时代败坏到什么程度呢？你想都想不到。你就是在今天看这个世界败坏到什么程度，也败坏，但是还没有那个时代的败坏。那个时代没有公义，那个时代没有爱，那个时代人充满了强暴啊，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秩序，没有爱，没有神啊，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说，人如果没有神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人不要神呢？就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不被良心控告，我可以做任何亏心的事不被良心控告。如果你信了神，当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知道神在看着你，你不知道如何来面对将来上帝的审判。所以人不要神，人不要神。那么挪亚是敬虔的人，挪亚在那个时代是个非常非常敬虔人。我们知道他是赛特的后代，他也是以诺的后代，马土萨拉拉麦的后代。这个拉麦不是该隐那个孙子拉麦，不是那个说哎谁杀我我就杀他7倍报复，不是70个7倍，不是那个。这个拉麦是个敬虔的后代，那是名字叫的不多，经常容易叫从父。所以我们看到方舟所显示的救赎是非常清楚的，神要审判人类的时候，神也要拯救人类。像今天神要审判你的时候，神要拯救其中的和他所心意的人。挪亚在当时的时代像个明灯，他是个义人，他是个完全的人，他信靠上帝，他要把爱给这个时代，他要把光给这个时代，可这个时代不接受他。你们看过那个挪亚那部电影吗？最近新拍的，好莱坞拍的，你看过没有？那挪亚传福音好难的，人们都讥笑他呀，说这是傻造船在山上，这傻帽，怎么傻成这个样子？你会不会说的傻呀？我也会说的傻，因为我没有见过鱼，你干嘛造那个造那么多船干嘛呀？就不好好好享受这个人生，吃喝嫁娶，吃喝玩乐多好，你要去做这种事情，多人嘲笑的。我们昨天告诉大家，我们说出去，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别人的眼光了。你知道吗？不见所有的眼光都是友善的。我们最近做了很多的单张啊 ，KDR 开聚会点，我们就要去发单张，到哪里去发？99大黄，你去发了，你会看到不同的颜色。你会吗？如果别人瞧不起你，会怎么样？我记得那年我在东部发单张，在大华超市前面，人们拿到单张了，我说耶稣爱你，我给他啪就给扔到地上。那我就捡起来，我不会掉，因为我花钱印的嘛。我还继续说耶稣爱你，但我就不给他了，因为他拒绝了嘛，对不对？他拒绝了，你知道拒绝这个福音，你就变为审判，变为审判。然后有人看你那种眼神啊，哎呦，有个老妈妈见我就跟孙子说，好好念书，别像他混成这个样子。对不对？还有我的老朋友见到我说，哎，怎么混成这个、干这个嘛，不是牧师吗？我说牧师就是传福音呢、啊、传福音在教堂里讲了多好，在讲了，你到这儿你说丢人不丢人的，我都给你害臊。我们发单张，把好消息，是你免于灭亡的好消息给你，我也不要你钱，也不要你东西，我有什么丢人的呢？我们传福音给别人会丢人吗？你会不觉得丢人？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很多的基督徒以福音为耻，不敢跟别人说自己是基督徒，因为自己行为不好嘛。 说了我们，哎呦，别人说你基督徒，你知道世界上很有意思，他不信主，他说，哎，你基督徒怎么会这样的？他也知道基督徒是好的。如果你骂人，如果你是杀人犯骂人，你说你这杀人犯进步了，你还会骂人了，不杀人了。可是你基督徒怎么会这样？就说明他也知道基督徒，世人也知道挪亚是好的。挪亚在敬虔的遵守上帝的旨意，是造船通知船一到，向每人说信主吧，洪水要来了，我船造好了，请你上来，你不用花力气，你不用造这个船，我来造，我给你留一个房间，我给你把那个蛇往旁边关一关，给你到两个地方，对不对？没人来了，哎，傻，你真傻，疯子的亲戚朋友都远离他，造船别朝我借钱哦，你知道吗？都远离他。这个世界之上的败坏不容易，弟兄姊妹，但是我们感谢主，当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遇到一些的逼迫或者误解，你就知道十字架是什么意思了，你就知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心情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他的同胞犹太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那些人向他吐唾沫羞辱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你就下来。我这个个性不行，耶稣真的是好，就不下来，我一定下来给你们看一看，我神的儿子，我怕什么，我在乎什么，我先下来，我然后我再上去，因为上去是上帝的意思，我不能不顺服，可是我先下来给你们看一看，我能不能下来，吓死你们。你知道我当年我就逃亡的时候，每天做梦都做噩梦，都是警察追我跑，我就想有一天我能做个梦，我追一次警察跑一次，一次都没有。后来我读了圣经，读到耶稣死里复活，读到信他的人可以一同和他死里复活，哇，我就觉得这书太好了。如果我被枪毙了，我又死里复活了，然后我回来我就到警察局坐在他门口看着他，吓死他们。所以我信主很简单的啊，就要这个死里复活，要永生，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挪亚在这个时代像黑暗中的一个光，照亮黑暗，可是圣经说黑暗却不接受光，光和黑暗不能够在一起的，当光来黑暗就走了。如果这屋很黑暗，你点起一个灯，整个的黑暗就离开了，黑暗光不能够compromise， 怎么说，就是不能够在一起，不能够协调，不能够妥协，不能够妥协。所以上帝就是光，上帝跟罪也是不能妥协的。所以神看到人类的罪恶很大，终日所信呢都是恶，人走到了尽头，所以神改变了心意。神改变心意什么意思啊？神就后悔造人，怎么造成这样子的人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后悔过？有时候你孩子不听话，说：“哎呀，真后悔当年生了你呀、啊，半条命气没了。”你说中国现在很多的富二代的孩子，像李天一，他爹会不会想：“真后悔生你？”他不会后悔的啊，他很不容易，那么大年纪生了他。你知道吗？很多的，我们做父母的都会有这种一点点的后悔，对不对？孩子生气，气你半条命，有时候给你惹祸。惹得你也跟着坐牢，多少高官的孩子因为他们惹祸，老爹就被发现贪污了，在外边就是招摇，招摇，都是恶，这个世界都是恶。挪亚时代是恶，今天是不是恶？想想今天的时代，多少的罪恶，你去打开新闻，打开报纸，看到都是罪恶，只不过我们习以为常。我们在其中都觉得这就是很正常的，其实不正常。我今天早上啊醒得比较早，3点钟我就醒了，我准备这篇讲章，因为昨天没时间，昨天我们门训一天。我醒了以后，我就看到微信上几个搞法律的朋友发给我几条消息，我看了我真的是睡不着觉。这个世界我就知道神让我讲这个，为什么今天要讲挪亚，真充满了罪恶，充满了罪恶。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是2016年4月13号发生的，在山东的聊城。山东聊城知道是什么地方吗？ 武松杀西门庆的地方。你知道山东人啊不能惹，脾气大，你知道吗？山东人罪恶多，因为我就是山东人，所以别人我就不讲了，我不会讲上海人罪恶多，我真的讲我们山东人。我记得有一年啊，万里总理、副总理去山东视察铁路，我是新闻记者，我跟着他那个车采访他，我写了一部报告文学专写万里的，啊，这都过去了，现在不想了，写共产党的高官我就不讲了。在车上老人家很好，我们开到了山东的，就是那个菏泽，我们修那条铁路嘛，菏泽就是产什么，哎，产那个花的地方，什么花啊？牡丹花的地方啊。说牡丹，菏泽牡丹甲齐鲁，洛阳牡丹甲天下，所以菏泽的牡丹还没有洛阳的好啊，洛阳最好。然后到那时候，回到总理的老家，他是那里的人，他就说：“哇，我的家乡多好，我的家乡谁不知道我们沂蒙山好，对不对？都很好，还有沂蒙山小调可以唱一唱。”我们家在车上就唱沂蒙山小调，他很高兴。正说着，打起来了。那城市人打架，板凳往里扔啊，咔咔，好几百人打呀。我们车到那儿，我们大家看着他的面，这个，我发现万里就很不好意思，脸就低下来了。怎么刚说完你们好，不长脸就打架？那警察来了，把我们让过去，这车让过去，我们就看着他，他说了一句说：“这里的民风淳朴啊。”因为梁山就在附近。今天我也给你讲个梁山的故事。2016年的4月13号，有一个聊城的企业家，这个企业家是个女的，啊，叫苏仁霞，她借了别人的钱，高利贷，借了135万，利息是10%，法律规定最高是36%，年上限不能超过，他这个达到200%，啊，10%，然后呢，在一年中他还掉了184万，记住他借了135万，他还了184万，还把一套140平方米的价值70万的房子抵押也还了，所以他已经还了250万。还剩下17万的这个没有还不起了。这个无学站就是发高利贷的人，你要记住，发高利贷的人审判严厉，因为他求不义之财。但是你贷高利贷的人也不应该，圣经告诉不要借贷，不要作保，尤其不能借高利贷的钱。啊，神的儿女可以祷告，上帝一定会给你方法，不是用人的方法。结果呢，这个吴学站就纠集了10个地痞流氓来要钱，他们就把这个苏仁霞和他的儿子啊关到了他的公司的房子里边，然后极尽了羞辱，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到了，啊，说什么难听的话说到了。然后苏仁霞实在受不了了，他就打了电话，打了110，还有市长的热线，啊，市长热线没人接，电话也没人接。后来他的一个员工打了电话，说我们的老板被关起来了，请你们警察来。4分钟以后，警察到了，啊，不是4分钟以后，1个小时以后警察到了，就待了4分钟，说了一句话：要钱可以，但是不可以动手打人，就离开了。那么这个于秀荣是他们公司的这个员工，就拦住警察说：“你不能走，你走他们娘俩就死定了。”可是这个警察就走了，你知道吗？警察在来之前发生什么事情知道吗？这些人把这个姓苏的这个女老板头摁到马桶里边，他们马桶大便结了座不冲，摁到马桶里边。他们把他儿子于欢的那个鞋脱下来捂在他妈妈的鼻子上，警察都不问不管。然后呢，有一个最恶的一个人 叫杜志浩，这个人是一个前一个月还开车撞死一个人，然后没事儿，赔了20万就没事了。这个人他把自己的裤子脱了，对着他的母亲，于欢的母亲极尽羞辱。新闻里边这个不能讲，在台上的新闻里边用了一个词叫做极致凌辱。这个极致凌辱这个词，我相信很多人都不能够懂什么意思。新闻写得很清楚，你们可以去上网看。这个儿子22岁的于欢，看到警察来了，他终于有了盼望，警察可以把他的母子带走，离开这个危险之地。可是警察就说了一句话，要债可以，只要不打人就行。可是前面这种凌辱，这种他没少挨嘴巴了，这个于欢警察都不会问的。就在警察走的那一刻，于欢绝望，他知道下面的凌辱他们是不能忍受的，他就跟他们拼命，他要冲出去，带着他妈妈逃出去。可他被拉回来，在拉扯的过程中，正好桌子上有一个水果刀，他就抄起来了，捅向了那些尤其凌辱他母亲那个姓于的啊。结果这个水果刀捅伤了四个人，有三个重伤，其中有一个就这个最坏的，像他妈妈凌辱他妈妈那个人，自己开车，他受了伤流血，他不叫120，他也不叫110，他自己开，他不相信这些东西。你看，你这黑社会绝对不相信警察的，他自己开车去医院，到医院之前血流尽了，死了。死完以后，法院认为不是正当的防卫，法院认为他不应该掏刀子，还不到那个程度。请问什么时候到掏刀子的程度？母亲都被凌辱这样的，是可杀不可辱啊！这个22岁的山东青年为他的母亲报了仇，捅死了一个，捅伤了三个，他被判了无期徒刑。法院认为说，于欢在和他们纠缠冲突中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什么叫做紧迫性？到什么叫紧迫性？明显失当，判处无期徒刑。你知道这个事情后来被南方周末周出来了，南方周末一周出，当天250万的点贴，整个南方周末完全被屏幕了。人们愤怒地指责这种法律，你敢生活这种国家吗？这个法律你敢面对吗？你会相信这个警察吗？他拿着人民的纳税钱，他是保护人民的吗？你雇一个看家的园丁给他钱，他就要保护你。而今天的警察高高在上，根本不保护人民，不保护人民叫什么人民警察？所以英国哲学家培根讲一句话，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毒害和恶果甚至超过10次的犯罪。因为犯罪好像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好像污染了水源。有道理吗？这个恶果非常之大。如果法律不能够使人民感到安全，那么法律就是凌辱人民的。我们小的时候的教育是有困难找警察叔叔，人说现在这是一种谎言。你敢找警察叔叔吗？你不找还好。今天的警察保护坏人，这么多的罪犯没有一个被起诉，那个防卫的人却被判了无期徒刑。你想他的母亲会怎么样？公司也完了，孩子也没了，母亲极尽了凌辱，极尽凌辱。在这之前，这个警察不问他们这些犯罪分子犯了非法拘禁罪，强制猥亵，其实已经到了强奸的程度的妇女，强奸妇女罪，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的性质罪，放高利贷的违反国家金融秩序罪，这么多的罪他们都不去追讨，他们追讨一个无辜的被害的人。我跟你讲啊，我是早就不相信警察的， 我八九年逃的时候，有个警察朋友告诉我，坦白从严，抗拒从宽，该逃就逃，抓住什么都不要交代，越交代越严重，知道吗？我就逃啊，因为我就不相信警察了，我不相信他会给我公正的审判，我当然逃。为什么逃？因为我不相信这个司法制度，因为这个司法制度是听从于掌权者的，这司法不是独立的司法，所以我不愿意面对法庭。所以我感谢主，我逃出来了，逃气死他们，我就逃。因为有一天看到陈希同讲话，在电视里边，人民代表大会说，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举办民主大学，声称是新时期的黄埔军校，叫嚣要杀死4700万共产党员。我是民主大学的校长，所有的讲话都是我讲的，我从来没有说过杀死共产党。可是我知道，我就是党员，我的全家都是党员，我知道这句话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举手通过了的话，我还可以在法庭上能赢吗？我一定逃，我一定逃，我不会面对这种不公正的审判。我告诉你，我有几个朋友就不逃啊，我们可以面对审判。好了，抓起来了，都判得很重。有一叫郭海峰的，我好朋友啊，你知道，他的罪恶就是他开着一辆大货车，大客车，停在长安街前面挡着军车。你知道他被判了5年徒刑，罪名是阻碍公共交通罪。他就在法庭上看着法官，弱弱地问一句：坦克可以算公共交通工具吗？法官说：本来3年，5年，态度恶劣。这种法律你会信吗？这种法律你会信吗？我跟你讲，对司法的失望，就是人类对政府信心的崩溃，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保护人民的，司法不能够保护人民，你说这国家人人自危不是吗？你知道我看过一个电影啊，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这个电影叫《盲山》，谁看过？这么年轻的小孩都看过。这部电影我看了以后，我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国内常发生的事情就是贩卖妇女、绑架儿童。这个女孩子是个大学生，她被绑架了，被贩卖了。那么她被绑架叫白雪梅，她绑架以后，在这个封闭的农村里边，她被嫁给一个，被迫嫁给一个，必须嫁给一个她不喜欢的男人，而且那个男人还有一些残疾，还暴力。她没有办法，她被关在屋子里边，她被强暴，我们知道最后她把她丈夫杀了，所谓的丈夫带引号的丈夫杀了。可是她杀的时候不是她丈夫强暴她的时候，她杀的时候也不是她丈夫毒打她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警察来了的时候。警察来了发现解决不了，警察转身就走了，她最后的一线希望没有。你知道一个弱小的人对政府对警察多大的希望啊，你不能解决他，他只有自己去解决了。所以有一个人说，换作我，如果我的面前有一把刀，我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来。我呢，我也会。你说你是牧师怎么会？你可以对我百般凌辱没有问题，但如果你胆敢对我的母亲百般凌辱，对我的女儿百般，我一定杀了你，我告诉你，我有枪，我一定空了你。你可以打我的左脸，我把右脸给你，打我妈妈的左脸，我一定打你的右脸。美国有一个妇女，丈夫去世，带着孩子在家里边，知道吗？强盗来了，两个强盗撬她的门，她看到她立刻打110，不是911，这我都搞不清楚，反正都腰挺多的，她打911说强盗来到我的家，希望你们赶紧来救我们母女啊！然后110就问他，不是911就问他，911就说他们有没有武器，他说他们手拿着刀，说你呢，他说我有2把枪，我可以开枪吗？ 警察说，如果你的生命有危险，你要保护你和你的孩子。这句话回答就告诉你可以开枪。这个女孩拿那个就是那个散弹枪啊，轰就一枪，当那门刚撬开，她这一枪就把一个人打死了，另外一个撒腿就跑。你知道我们福建那个还追呢，你知道那个，哎，咔咔咔打，一直把子弹打没了，一边打911，一边叭叭叭叭打，哇！他学打枪才学一个月，巾帼英雄，福建人，不要老瞧不起福建人，关键的时候为国争光，打死你这个匪徒。打完以后，你知道，警察来了，判他无罪，不仅无罪，还要抓另外一个逃犯。对不对？那个逃犯后来自首了，被起诉为二级杀人犯。他没有杀人呢，他就是带着武器来了，没有杀呢。可是你的动作来就是杀人，美国判的二级，起诉的二级谋杀罪。所以你还生活在美国比较安全。我们也感谢主，我们希望中国的司法有改变。我最近为这个事情祷告，如果中国的司法制度不悔改，失去了民心，这个政权是危险的。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水可以载舟可以覆舟。我跟你讲啊，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有一个人写了一句话说，儿不救母，要儿何用，对不对？法不惩恶，要法何用，法官无知，要你何用，国不护民，要国何用。一个国家不保护你的人民叫什么国家？你拿人民纳税人的钱，你不保护国家，你的国就是惩罚罪恶，保家卫国。你的军队和警察就是干这个的。如果有人侵略你，你就保护这个国家。我相信如果有人侵略我的国家，我一定会保护他。如果他侵略，他要像日本人侵略中国，他要践踏我的妻子儿女，践踏我的母亲，我一定拿起枪来。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是基督徒我就不拿起枪来。你们看过那个叫什么钢锯岭吗？那个人就不拿枪啊，可是你知道在战场上，他上了战场啊，他扮演了该扮演的角色，他救了多少人呢？100多，后来授予国家最高的荣誉勋章。基督徒也可以上战场啊，为了正义，为了公义，不是不可以上战场。我今天讲这个故事，我就觉得这个世界还能活吗？我问的问题就是，这种法律制度我们还能够生存吗？你还能够喘气吗？嗯，我早就看走了，我早就知道，所以我逃出去，我逃出去。我不逃出去，我在国内也会经受不公正的审判，一定的。这个法律不能给我保障，不能够保障。所以这是罪恶。我们一说罪，大家就不相信。我说我们有那么多的罪，所以神观看世界满了强暴，嗯。人都败坏了，凡有血气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所以神要淹死他们，审判罪恶。我觉得神那次如果不那么做，人类早灭绝了，人类早灭绝了。就是说他们那么坏那么杀，早灭绝了。就这8个艺人是一家人，其他人你说艺人你活在这个时代你怎么去生活，怎么去生活。第三点，恩典是给有信心的人啊，有信心的人。希伯来书11:7说，第三点，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这句话很宝贵啊，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从那信而来的义。什么叫定了那个世代的罪？就是那个时代有一个义人。弟兄姊妹，在这个一个罪恶的时代，你要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我们要活出神的义，就定了这个世代的罪。挪亚，所以就我讲个例子你就懂了。有的时候我们考试成绩都不及格，但是有一个及格， 老师说我没白教，你懂这意思吗？把你们所有人都定罪了，因为你们没有好好学。挪亚这一家听了神的话，他进了方舟，他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那世代是不愿意信靠上帝，不愿意进入方舟啊，不愿意进入方舟，所以他们就被定罪。所以圣经啊，马可福音第16章16节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信的罪已经定了。什么是罪呢？没达到标准吗？没达到上帝的要求吗？什么是罪呢？就是产品不合格，出厂出不了嘛，就是罪嘛。考试不及格就是罪嘛。你该应该学生就该及格嘛。老师不好好教书拿小费就是罪嘛，对不对？警察拿贿赂就是罪嘛。官员不好好服人民拿贿赂就是罪嘛，对不对？都是罪嘛。牧师不好好传福音就是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罪就没有达到标准吗？没有达到标准吗？但是挪亚有信心，挪亚的信心是对神完整的信靠，不管神怎么说他就去做。你知道信心有多大，你的福气就有多大呀，弟兄姊妹，人的信心是有限的。你讲个信心的故事啊，美国跟加拿大中间有一个巨大的瀑布，叫尼加拉瓜大瀑布。这个大瀑布你们去看过没有？声音巨大，轰轰轰，一旦照相的时候，我当时我就感觉到美国吃亏了，水怎么都流到加拿大去了，我们加州那么缺水，你看我到哪儿看到水我都为加州祷告，加州今天水就很好，就跟我祷告有关系。哎，你不信，你知道去年啊，我是几月份去纽西兰布道？十月份。纽西兰天天下雨，我到一个朋友的农场，好绿呀，那雨哇哇的下，我就不断给你们发刷屏，对不对？不断给你们发这个短的那个小视频，我就说我要祷告把雨给你们带到洛杉矶去，往底下就一大堆赞，结果雨就开始下起来。我回来第一场雨一直到今天还在下，感谢主。洛杉矶就缺水啊，我们的水都流到加拿大去了，哇哇哇，一天你知道多少水流过去啊？流过去心疼啊，都流到加拿大来了，后来神有他的意思了，所以这个水从天上下来嘛，还会下来的嘛，对不对？所以感谢主，这个大瀑布啊特别著名。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这个大瀑布有一个魔术师啊，就是那种不是魔术师，那种就是杂技师。有一天突发奇想，他拉着一个钢丝在这个大瀑布上面，从美国到加拿大，越过整个的大瀑布，他就问上万的观众说，我可以走过去吗？谁相信我可以走过去？那没有人举手。怎么可能？你在杂技团，不是，你在那个舞台里边可以，你在这个自然，风那么大，声那么大，你就拿一个杆子，什么安全措施都不带，你掉到里边就不见了，你能走过去吗？不可能的，没人相信。结果他就走过去了，你知道吗？他是有技巧也有信心，走到了加拿大，从美国没有签证哦。然后他又问，我可以回去吗？走回，大家都举手，因为眼睛看到了，对不对？相信你能走过来就能走回去，大家都举手。他说好，谁相信我能够走回去，让我背着他走回去，举手，全放下。你现在你懂什么叫信心了，对不对？我可以相信走过来，我可以相信走回去，但是我不愿意跟你冒这个风险，我不愿意背着我走回去。一个没有吗？挪亚的时代，挪亚说请上船，洪水要来了，全部淹死，多少水他不知道，上帝也没告诉他说会越过亚拉拉山20尺高，没告诉他，但是洪水要毁灭人，上帝告诉我了，上帝告诉洪水要毁灭人类，赶紧上船，没一个相信，一个都不信，你知道吗？这个杂技师看到很无奈的时候，正无奈的时候，有一个小孩举手，哇，他说你太有信心了。小孩说我该怎么做？说你什么都不要做，我背着你， 你不要动，什么都不要做，你就会过去。就像我们好像说我们信耶稣了，什么都不用做就得救了，怎么可能呢？讲这例子你就明白一些了，因为耶稣为你付出了一切，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流了宝血，所以这个杂技社背起这个孩子，他安全的走到美国，哇，掌声雷动，你知道吗？可是临到你，你会吗？你没有小孩子的单纯，你不会的。所以圣经说，来到天国都像小孩子的样式，他们单纯，他们对神有信心，有信心，所以他们得救了。我们也感谢主，所以信心恩典是给有信心的人的。挪亚因着信蒙了神的指示，他没有见到的事情，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从那个信而来的义。我们也感谢主。所以等到创世纪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啊，第八章洪水就消散了，消散了啊。然后呢，消散的时候，神就开始告诉挪亚，你可以出来了。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放了一只乌鸦，乌鸦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啊，这个不回来了啊。然后挪亚又放了一只鸽子，乌鸦为什么不回来？几经居然说满地都是腐尸淹死的，挪亚乌鸦爱吃这个腐臭的肉，所以就不回来了，留恋世界，吃了就不回来了。所以他又放只鸽子，那么鸽子就飞出去了，鸽子回来了，到了第七天，那回来了。所以你看到鸽子是什么样的象征？和平象征。到联合国你会看到那个标志是鸽子叼着一个橄榄，对不对？所以那个鸽子回来了，叼了一个橄榄叶。挪亚一看到，哦，洪水消已经消沉了，橄榄树露出来，一个新的时代，审判过去，新的时代开始了。所以小米写没写了一首诗歌呀？哎，我每当唱我都会流泪。到了晚上，鸽子飞回来，嘴里衔了一只青青的橄榄叶，它代表和平，它代表希望，它代表一个新的时代。到了晚上，鸽子飞回来，嘴里衔着一只青青的橄榄叶，它代表和平，它代表希望，它代表又是一个新的时代。不唱了，不唱就会哭。你想，在罪恶中，神的恩典是我们得救，不是个新的时代吗？你看，这个新的时代，恩典的时代，上帝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最美的救恩，耶稣基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所以第八章一开头说，神纪念，神纪念，神纪念挪亚的信心。所以神答应我们不再用洪水这种方法来审判人类。到了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电干了。到了2月27日，地的水就都干了。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媳妇都可以出方舟，在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一些爬行的昆虫，都要带出去，叫他们在地上多多的滋生，大大的兴旺。于是挪亚带着全家人走了出来。挪亚为神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到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照我才所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夏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活在恩典之中，因为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哪一个人在洪水面前都站立不住。这个洪水就代表审判，代表上帝的审判，在上帝审判面前我们站立不住，所以神就赐福给挪亚，神就赐福给挪亚，然后我们感谢主，神就开始立彩虹为祭。神说我要与你，第九节的第九章的第十二节，神说我要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的记号，我要把彩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以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彩虹遮盖的时候，必在虹，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各种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 ，confident 约，神与我们立约。神的约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约，两个国家是平等的约，不平等的约我们叫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最懂。神与我们立的约是他主动与我们立约，他不要我们任何，就是他把他的慈爱给我们，我们永远的不改变的约，彩虹之约。所以每当我们看到彩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很兴奋很高兴，雨后必有彩虹，赤橙黄绿青蓝紫，在天上雨后一定会，没有雨没有光是不可能有彩虹的，雨后神的光临到，彩虹出现。我们也感谢主，所以在挪亚的时代，我们看到神保留了挪亚的一家，让我们学习很多的功课。我们懂了挪亚方舟就是教会，上帝所建立的教会，神让你进来得救，我们在这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因着他得救。神告诉我，洪水就是审判，未来我们还会面对审判，到了那一天，我们是挪亚一样的人，我们在方舟里边，我们可以平安的度过，不管洪水泛滥，耶和华永远作者为王。你们，所以我们学习一些功课，我们看到后边啊，我们后边有几个功课要学习。我们从挪亚和方舟上所学哪些的功课呢？啊，哪些的功课？再往下走一页有吗？啊，总共没有了。往下走还有没有？啊，好了，没关系，我来读。第一，未雨绸缪。挪亚是在天气好的时候开始建方舟，下雨的时候就来不及了。第二，保持最佳的体能状态，即使你到了600岁，你还能干一番大事业。第三，别太在意别人的批评眼光，向着目标勇往直前，永不放弃。你们，丘吉尔说 Never give up， 永远的不放弃，最著名的一次演说。据说他要退休，剑桥大学请他去讲演，是牛津是剑桥我忘了，说哇这个精彩，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讲演。他拿下礼帽，脱掉这个衣服，把文明棍给了旁边的侍卫，走上讲台，哇，上万的大学生等待着英国的英雄，两次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你知道两次啊，丘吉尔是诺贝尔和平奖，还有一个什么奖你们记得吗？文学奖哦，两次获得者，一次精彩的讲演，他就讲了一句话 Never give up， 永不放弃，永远不要放弃，沿着你的人生的目标，他就走了。那一代人听到他讲演的一代人永远记得那一句话，永远不要放弃。弟兄姊妹，不管你人生面对多少的风雨艰难疾病苦难，永远不放弃，因为上帝在你生命中有最美的旨意。你们哈利路亚。我们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你作者为王，所以洪水泛滥我坚定的仰望。我们请敬拜团都上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来，我们请思琴跟我们弹这首诗歌，我们大家一起起立。 你坐着为王，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最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又有我的生命。
你坐着为王。
亲爱的主，洪水泛滥，你永远的坐着为王，让我们的灵苏醒，跟随你走永生的路。像圣经说，让我们的灵魂苏醒，因你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谢谢你，我们有挪亚做我们的榜样，凭着信心跟随你，凭着顺服来跟随你，单单讨你的喜悦，在这个不敬虔的时代，在这罪恶的时代，为你发光。哈利路亚，祝福你的儿女们，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环境，主，我们知道你的爱永远都不改变。让我们在你的爱里边生活，在恩典里边生活，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是恩典，每一步都是你的引导。哈利路亚，谢谢你，我们把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尤其把我们在困难中的弟兄姊妹交给你，让我们没有惧怕。我们把 Amy 姐妹交给你，她正在化疗，一次次的化疗，他凭着信心仰望你，因为你爱他，你一定医治他，你要全然的医治他，让他不再有泪水，让他充满了信心，知道主耶和华是拉法的神，必然医治他。哈利路亚，为文东弟兄来祷告。主啊，看到他经过手术，传来不好的消息，说他扩散了，但是你还是在他生命中坐着为王，让他单单的仰望你，没有惧怕，因为主，我们永恒的生命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医治他，安慰他，给他信心。我们要为每个弟兄姊妹来祷告，不管我们前面的道路上洪水泛滥，波涛汹涌，大海翻腾，大浪颤抖，让我们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主耶稣的宝血医治我们，安慰我们。哈利路亚，带领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的艰难，让我们走到丰美之地，青草地，溪水边，单单的享受上帝同在的平安与喜乐。 我们要把每个弟兄姊妹的家庭交给主，儿女交给主，让我们真的看到人生何等的短暂，珍惜我们的时光，爱我们的亲人，爱我们的儿女，建造基督化的家庭，单单的蒙神的喜悦。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求你也开每个寻求真理人的心，让你的真理在他们生命中能够彰显出来，让你圣灵进入他们生，开启他们的心，认识你。亲爱的主，还有哪位朋友没有信耶稣的？今天你有个机会，你说主耶稣，我知道你爱我，我信靠你，我就没有惧怕。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手说主耶稣，我愿意。感谢主，那位弟兄，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一位，还有吗？感谢主，圣，还有一位姐妹，这边有位姐妹，还有吗？楼上有三位，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吗？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还有哪一位愿意成为新造的人，在基督里边？感谢主，我们还有一位姐妹，还有吗？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还有一位弟兄，把双手举起来，哈利路亚，相信耶和华的爱就在他的生命中。还有吗？感谢主，赞美主耶稣。镜头前面的朋友，如果你听了这篇信息，你知道神永远的爱你，他永远在你生命中掌权，你把你生命交给他，你是最安全的。如果你愿意，你也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谢谢你拣选我做你的儿女，让我一生一世来跟随你，信靠你，因为你给我的福气一生一世享用不尽。在恩典中我会经历一切的风暴，但是我没有惧怕，因为你爱我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也祝福每位弟兄姊妹，祝福每个在镜头前面听闻你话语的人，坚固我们的信心，不管世界多么败坏，但是我们要在世界上做主的盐，做主的光，为主而活，改变这个世界，朝向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把荣耀归给主耶稣。